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有的独一的真神上帝，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许多的罪，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去掉我们的昏睡，求你去掉我们的一切的自高之事，求你去掉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建立在你的真理的基础之上，让我们把你当作神来看待，让我们尊你为圣，让我们以你为大，让我们为你而活。求圣灵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愿你带领我们把你的心意讲出来，听进去，行出来，愿你得着你一切的荣耀和颂赞，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讲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题目是祈祷与三分之一的毁灭。祈祷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情，祈祷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我们为很多的事情祷告，但是我们可能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把祈祷与毁灭连在一起。我们祷告都是为我们的好处或者别人的好处来祷告，当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的健康来祷告，当别人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为别人找到工作来祷告，当别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为别人信耶稣，为别人的救恩来祷告。但是我们好像是从来没有把祈祷与毁灭连在一起。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怎样祈祷才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祷告的内容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生活的需要，更是为了人的救恩，为了神的国度来祷告。我们也不仅仅是为了上帝的爱来祷告，我们也可以为上帝的公义来祷告。只有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祷告，才能合乎上帝的心意，才能够献在祭坛上，才能够蒙天父的悦纳。那启示录第八章到第十一章主要是讲七号。那七号呢，可以分两个部分，那前面四号是讲三分之一的毁灭，那后面这三号是讲三个很重大的灾祸。所以第五号和第六号是讲的蝗虫和马军对人类的危害，那中间有一个插曲，包含七雷和小书剑，还有两个见证人。那第七号主要是讲神作王和神愤怒。那七号吹响之后，那十二章和四章是启示录最重要或者最难解的一段经文，是讲到属灵的征战。所以这是大概七号的内容。那前面四号是讲三分之一的毁灭，后面三号是讲了三个灾祸，包括蝗虫、马军还有其他的灾祸。所以我们今天是讲第一号到第四号。那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那我读一段，弟兄姐妹读一段。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颗。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好，谢谢大家，请坐。这十二节的经文可以分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六节主要是讲那七位天使要预备好吹号，那预备的工作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是一到六节是预备好要吹号，那七到十二节是有四位天使那吹响了他们的号，那导致的结果就是三分之一的毁灭。我们先看一到六节，第一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颗，两颗大概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那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半个小时的寂静呢？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寂静呢？那一种可能很有可能是和下面的祷告对应的，那突出出人的祷告可以被上帝来垂听。因为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它整个的场面是声音是比较大的，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了寂静，那寂静之后会有祷告，那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一个更大的可能性，这就是羔羊已经揭开了七印，神最后审判和拯救的计划就要开始实行。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像我们看一个电影一样，那看到高潮的时候突然没有了，感谢主又有了，就看到高潮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睁着眼不说话，就要看下一幕到底要出现什么。我相信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好奇，都充满了期待，或者说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充满了惊恐。所以这个寂静就表示下面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很高潮的事情要发生。所以说寂静就表示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下面所要发生的事情，这是在预备我们人的心，让我们来看清楚，让我们来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审判和拯救。所以这是寂静的一个含义。所以这个寂静它不是说我们在那边很平安哈、很舒服，这个寂静可以说是一个让我们很紧张、很投入的这么一段时间。那寂静之后呢，就有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那除了七位天使呢，另外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那有许多香给了他，要和所有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那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那这边就特别强调众圣徒的祈祷和香一同献在神的面前。这个香可以指祈祷，也可以指这个祈祷蒙上帝的悦纳。那我们这边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到底祈祷了什么？那众圣徒的祈祷到底祈祷了什么？就像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祷告一样，我们要到底祷告什么内容？我相信这个祷告很有可能是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当我们看到那四个马表达的人类堕落、人类罪恶和神审判的历史的时候，那所有的殉道者在这边发出了一个呼声，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这个地方祷告的就是神的公义的彰显，不是说这个人给我有什么仇怨我要来报仇，乃是看到神最美好的旨意、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良善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施行，所发出的一种呼声。那这样的祷告那带来了一个什么的结果呢？那就是第五节，那第五节就是对第三节、第四节祷告的一个回应。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那不像我们目前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可能什么也没有发生，那顶多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找到工作了，或者身体得医治的。那这边的祷告，那发生了四件的事情，那就是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那无论是香坛还是香坛上的火， 那在这边都是表示上帝的审判，那相谈可以表示对上帝的敬拜，那是对圣徒和天使来讲。但是当相谈成了火倒在地上的时候，那带来了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这是上帝的审判。所以这边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然后第六节就讲到七位天使预备好要吹这七个号，所以第一到第六节这个预备的工作就包含了大概这三个事情。第一个是寂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非常的关注看以后上帝要做什么的事情，这是寂静。那第二个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这祈祷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地上有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那除了这三件事情之外，我们这边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读启示录也一直需要注意的就是，启示录经常描写一段天上的事情，那又描写一段地上的事情。所以这前面这七位天使寂静七号还有祈祷，这都是天上所发生的事情。那后面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这是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一直需要注意的。所以这是七位天使准备好了要吹号。那我们现在看看吹号的结果。那第一位天使吹号，那就有包子与火缠着靴丢在地上。那冰雹和火常常是不在一起的哈，冰雹已经很可怕了。据说我那次听一位弟兄说德州的冰雹非常的大，大概像苹果那么大。那这边可能应当也是非常大的冰雹。那冰雹又和火还掺着雪，那个雪或者下面烧着的大山，有人说这是火山的爆发，但是我更趋向于认为这个雪是代表一种可怕，一种可怕。大家见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天上出现了大的异象。那冰雹和火还有掺着雪丢在了地上，那地上的三分之一还有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那所有的青草也被烧了。这是第一位天使吹号。那第二位呢，那是更可怕了。那刚才是冰雹，冰雹已经很大了，那这边呢有一样的东西像烧着的大山那样扔在海中，那山比冰雹那不知要大多少倍，那是扔在海里面，海里的三分之一都变成了雪。这有点像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尼罗河一样变成了雪，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变成雪之后呢，海中的活物那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地方不仅影响到海里面的生物，也影响到人类每天的生活，因为这是整个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有商业活动的破坏。我们知道从古到今我们很多的商业活动都是通过船只来进行的，像以前的时候像西班牙葡萄牙他们为什么能够在世界上有领先的地位，因为那个时候的航海业非常的重要。那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的航海业非常的发达。所以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迫害了海里面的生物，而且迫害了整个人类的经济的系统，这是第二号。那第三号呢，那就更可怕了。刚才说一个像一个火山一样的东西扔在了海中，那现在看到一个像火星一样的东西掉在了地上。大家想过没有，什么才叫做星？星应当是比山要不知要大多少倍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星呢掉在地上之后呢，那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个是江河的三分之一，第二个是泉源的三分之一。这是大概古代他们区分水的两种的划分，一个是江河，那就是地上水，那泉源呢应当就是地下水。所以最后就是重水也包括江河也包括泉源，这三分之一变成阴沉。那阴沉就是苦的意思。那一般情况下苦的话它不会有毒，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但是这个地方呢阴水变苦就死了很多的人，也就是人类来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源水已经不能饮用了，已经不能饮用了，水变苦就死了很多的人。这是第三号。那第四号呢是影响到日月星辰，那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他们的三分之一黑暗了。那黑暗的结果呢，也就是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的三分之一也没有光。所以虽然说是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但是最终是时间上讲 太阳比如本来它应当 亮十二个小时，那现在就剩下亮八个小时了，那另外四个小时是黑的。那星星本来要亮另外十二个小时，那现在因为被击打，那另外八个小时也是漆黑一片。这有点像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的那十灾当中的一个灾，就是变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景象，我们就看到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第一号是火雹，它伤害的是地树和青草，那程度是三分之一。第二号是火山，它伤害的是海，海里面的生物还有船，也是三分之一。第三号是火星，江河泉源，也是三分之一被伤害。第四号是击打的日月星辰，那它们的三分之一的功能就失去了。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七号中的四号，它是以火为中心的，像火雹、火山、火星。所以这边就让我们想到诺亚洪水的审判，这边是以火为中心的，诺亚洪水的审判是以水为中心的。当诺亚洪水之后，神应许人类说他不再，我们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当然洪水是非常可怕的，我当时在新奥尔良的时候碰见过一次卡翠娜的台风，那房子被水淹了之后是不堪入目的一个景象，那都长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说洪水是很可怕的，那上帝一方面这是上帝的怜悯，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再被洪水灭绝，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可能也给我们一个警醒，那上帝不再用洪水审判我们了，但是他可以用火来审判我们。所以这边我们就回顾一下，或者说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上帝的审判到底有什么特点。那洪水是上帝的审判，这四号是上帝的审判，那到底上帝的审判有什么特点？上帝的审判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现在的审判，就是我们人活着时候的审判，也就是人的罪恶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神不得不审判。第一个是应当审判，第二个如果神不审判的话，那他们的罪恶会影响其他人，会导致其他人的堕落，就像诺亚洪水一样。如果那个时候如果神不审判的话，最后连诺亚一家也堕落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诺亚一家还没有堕落，还在神面前是义人。如果神那个时候不用洪水灭绝其他所有人的话，那其他所有人的罪就像洪水一样来淹没诺亚一家，最后诺亚一家也会堕落。所以这就是现在的审判。现在的审判第一个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夏娃吃了，虽然是很简单我们看起来，但是我们每天现在的生活，人类的历史都在注解那个行为，都在解释那个行为，都在让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要自己成为上帝，他要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多么的严重。如果我们只读创世纪读的第三章，我们不会认识到那吃一个果子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以后人类的历史，我们看每一个人的一生，看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所犯的罪的话，实际上都和善恶树上的果子有关系的。那现在的审判也包括诺亚的洪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还有迦南七族的毁灭，最后就是耶稣再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四号这样的三分之一的毁灭，还有最后七碗全部的毁灭。所以这是现在的审判，也就是人的罪在目前严重的一个程度，神非审判不可的这么一个程度。除了现在的审判，还有将来的审判，也就是永恒的审判。我们人一辈子，人有好人有坏人，有的罪可能很大，有的罪可能很小，在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罪人，我们死后都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我们看一下这现在的这几个审判有什么特点。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可能读到诺亚洪水、索多玛、俄摩拉、迦南七族，我们可能觉得非常难以理解啊，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会这样的可怕或者是残酷。我们看上帝的审判大概有什么特点。那第一个是没有经历过，就在审判之前像这样大的审判人是没有经历过的。 当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你们吃果子，吃了之后必定死的时候，亚当夏娃根本就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上帝最开初的美好的创造里面没有罪恶也没有死亡。那诺亚洪水同样是这样，在诺亚洪水之前是没有下雨的，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我们一般的说法是目前我们地球外面有一个大气层，在诺亚之前那个时候，在地球和大气层之间还有一个大水层，那大水层就包着我们的地球，那就像一个温室一样，那一方面是抵挡外来的紫外线各种这个射线的对我们人类的伤害，另外一方面整个的地球也是四季如春，也没有严寒也没有酷暑，所以那个时候人可以活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当诺亚在那边建船说要上帝要降雨用洪水来灭绝人类的时候，对当时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是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所以说上帝的审判对我们来说常常是难以置信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四号一样，我们虽然大概躲过去了，但是到底会怎么发生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就像当时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那两个天使就要去救罗德，因为罗德是义人，那罗德呢就告诉娶了或者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这太不可能了，像我们现在说天上突然降火一样啊，突然掉下来一个火山，突然掉下来一个火包啊，经常有冰雹，怎么会有火包呢？所以上帝的审判往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难以置信的。那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恶已经到了一个很深的程度。我们有时候可能很难想象哈，圣经上讲的也不是那样的细节，但是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诺亚洪水之前人类堕落的速度是非常快而且非常深重的。那创世纪第六章是这么讲的，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那这边败坏出现了四次哈，世界在神面前败坏，那神看世界也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最后呢就是神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来败坏，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毁灭，就是神用洪水来审判人类，男女老少这个妇孺老人马上都要杀掉，不是没有理由的。那理由就是地上都充满了败坏和强暴，所以说神也要来败坏。那这个地方就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是后悔的，但是圣经里面其他地方像罗马书第九章十一章又说神是不会后悔的。那这个地方后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后悔不是说是人后悔那样啊，我做错了一件事情啊，现在后悔了，或者说我本来买这个股票了，这个股票跌了，哎呀，我当时该买哪个股票了，我后悔了。那上帝的后悔不是说因为他能力知识有限做了一件错事而后悔，乃是表达他心中的忧伤。圣经上说耶和华心中忧伤，是表达一种非常深层次的内心的痛苦。上帝看着他所创造的人类因为远离他而落得这么一个败坏强暴最终要招致审判的地步，上帝要不得不审判他们，不得不要实行他的公义的时候，上帝是心中充满了忧伤。所以这边的后悔是讲上帝心中的痛苦难过无奈甚至是悲伤，这罪恶深重。那另外一个例子可能更清楚一点，那就是刚才讲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那上帝为什么要用硫磺把他两个城都要烧掉呢？那这边就讲了一个他们败坏的例子，就是两个天使来了被罗德给接待在家里，那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这个地方应当是指男的哈，所有的男的都来了，那老我们不知道到底老到多大年龄哈，大概一两百岁，少我们也不知道大概少到多大，大概十岁或者五岁左右。那他们都来了围住那个房子，要给这两个人发生不正当的同性恋的关系。那罗德提了什么个建议呢？因为罗德他是一个义人，第一个，第二个按古时的传统他要为两个客人来负责， 那他提供了一个建议，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看到没有，罗德的这个建议也并不是一个很美好的建议，但可能是一个不得不的建议。我们要看到罗德受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影响，那即使是这样的建议，那外面的人也不同意。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神在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人的堕落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像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哈，读到上帝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七族的人，男女老少包括婴儿都要赶尽杀绝，我们感觉很难理解一样。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位考古学家，他去考古迦南的这个七族的这段历史。那等他考古做完以后，他就发出了一声感叹，他说上帝为什么不早早的把这七个国家的人赶尽杀绝，因为通过考古他才知道这迦南七族到底堕落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充满了强暴，充满了凶杀，充满了淫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恶事。所以说上帝审判来临的时候，往往是指人类的罪恶已经深度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或者在读其他书籍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知道历史的真相，因为历史是向我们隐藏的，事实是向我们隐藏的。我们往往不知道历史和事实的真相，因为历史是人写的，那只有圣经才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我哥哥和我姐姐的历史课本，那我就很惊讶地看到他说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陈独秀篡夺了毛主席的领导权，啊，让我非常的吃惊啊，居然还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人写的历史不是真实的，人往往不会把人的一些罪恶写的那样的清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罪到底堕落到什么程度。那就像我们经常以前经常听到说宣教士，美西方派了很多宣教士到中国一样，我们听到的一个说法是宣教士是骑着炮筒子进了中国，也就是和西方的列强一起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和他们说很多的宣教士是非常差的，那偷小孩偷钱干种各样的事都有，但实际上宣教士里面大部分我相信是爱中国人的，否则的话他不会去的，他何必要去呢？那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生活的非常的好，当然有的个别的宣教士我们相信他不一定是爱上帝爱中国人的，那有的个别的宣教士去中国的时候可能因为文化的原因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和中国的文化有一定的冲突，但是大部分的宣教士我们相信他们是爱中国的，中国很多的医院很多的学校都是宣教士来建立的。那我也听说过有三个中国人他们去考察这段宣教士进入中国的历史，那考察完了之后有两位就成了基督徒，因为他们非常感慨宣教士在中国所做的付出和劳苦，那有很多的人死在中国，很多的人的太太孩子也死在中国。所以说历史对我们是隐藏的，我们如果不读圣经，我们如果不在圣灵的光照下来认认真真的读和思考的话，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人的罪到底有多么大。那除了罪恶深重之外，和罪恶深重平行的一段就是我们人在追求吃喝嫁娶买卖耕种和建房。那圣经是这么讲的，诺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人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罗德的日子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日子，那个时候也是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但是这个时候神的审判就来临了。那吃喝嫁娶买卖耕种建房代表什么呢？那代表了我们人类从古到今对享乐的追求，对占有的追求，对财富物质和利益的追求，对地位的追求。那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以房地产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物质的享受为目标，实际上就是这样，是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房地产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物质的享受和满足为我们的目标。所以这就是神审判来临之前的一些征兆。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神的审判我们一般来讲是没有经历过的，所以说我们就很难相信，那怎么想象也想不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神为什么要审判我们？因为我们罪恶深重， 因我们在追求物质的享乐、占有，还有满足，还有征服，那神的审判是肯定会应验的。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不仅仅是要明白神的存在，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神的独一和主权，我们不仅仅是要接受神的爱和拯救，我们更是要活在神的公义和审判面前。那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区别？那区别之一就在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的清楚神要进行的审判，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逃避将来神的愤怒，逃避将来神的公义和审判。所以说彼得前书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那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也给我们在第六章所讲到的四马是连在一起的。那第六章讲到七印的时候，讲到有四匹马，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分别代表了象征了征服、战争、饥荒和死亡。这四个马就讲了人类的历史，就是征服的历史、贪婪的历史、欲望、骄傲的历史、占有的历史、自我中心的历史、自我毁灭的历史。那同时这样的历史也是上帝要惩罚我们、伸张公义的历史，同时也是迫害基督徒的历史。实际上每个人的一生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名利色情，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征服和占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骄傲，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的计划，都有自己的追求。实际上这也是每一个人的历史。那面对这样人类罪恶的历史，那殉道者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呼声：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这样一个祷告就带来了刚才我们所讲的三分之一的毁灭。除了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之外，那地、海、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毁灭了。所以我们读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祷告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在神心意里面的祷告是这样的有能力，是这样的有权柄，可以带来三分之一的毁灭。那祷告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段经文关于祷告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审判，现在是开始讲祷告。那弟兄姐妹读第一段，我读第二段，我们这样轮着读。好，一起读。你到神的殿，事物多就令人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请坐，谢谢大家。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祷告。我们的祷告也不仅仅是为身体、为工作、为生活的需要来祷告，我相信我们首先是为救恩来祷告。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边就讲了我们祷告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要为人可以相信耶稣、认罪悔改来祷告。那圣经上说，没有圣灵的动工，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圣灵怎么来动工呢？那就是靠我们的祷告。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大概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叫穆迪。他有时候在出去布道的时候，他就像我们现在经常所做的一样，如果有人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的，就请你举起手来。结果他发了这么一个邀请之后，大家都举起手来了。他就不相信，这怎么回事呢？他就又再问了一遍。 他说你们刚才举起手来了，如果真的是愿意相信耶稣认罪悔改，就请到前面来，结果又都到前面来了。那他最后不得不来为他们祷告，来接受耶稣基督。他当时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这次的布道的效果如此的理想。那后来他才知道，另外一群的弟兄姐妹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迫切的为他来祷告，因为有另外一些弟兄姐妹的祷告，他的布道才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耶稣基督为主，如果没有我们的祷告，圣灵也就不会做工。当然圣灵可以通过其他人来祷告来做工，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但是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无没有缘分了。那美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有名的一个分析家叫 Jonathan Edwards， 叫爱德华兹。那我也以前我也讲过他的讲道的方式，他是一个高度的近视眼，他讲道就是这么念稿子，没有任何的手势，没有任何的抑扬顿挫，就是这么念稿子。但是念完稿子之后，那很多人都争着来悔改，就要来拉住他，我该怎么办，我这个样子我该怎么办才能够得救。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我们不能不说那是圣灵的动工。那为什么圣灵有这么大的动工呢？因为爱德华兹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那现在的讲道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讲道首先说时间不能太久啊，顶多40分钟，最好20分钟，因为我们的 attention period， 我们的注意力就能集中这么久，否则我们会打瞌睡。那第二个，我们要用 PowerPoint， 因为 one picture worth 10,000 words， 有一个图像比很多的话就要管用。所以我上次去参加拆船大会，听到戴季宗的讲道，戴季宗就是戴德生的第六代子孙，他说他在一个神学院里面修课，修讲道的课，那个讲道的老师说，你一定不能超过20分钟还是30分钟，你一定要用 PowerPoint， 否则既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讲道和以前是很不一样的。那我有时候看那个 Jonathan Edwards 他的讲道，他的英文是很古老的英文，当然我的英文水平不够，但是非常的长，大概要有100多页，那我读后面的已经忘了前面的了。他那样的讲道，我相信我们在下面肯定每个人都会睡着了。你像100多页，相当于一本书，他的讲道可能要讲两三个小时。所以我读他的讲道，就像我有一次逃离卡崔娜，不是另外在女王老师的一次台风一样，我们逃离那个台风，新奥尔良那个城市只有3条路出去，向北一条路是一个桥，向东一条路，向西一条路，我们走向北那条路是经过一个桥，那个桥也15分钟就可以开过去了，平常的话。但是因为大家都在跑，我们开了4个小时才通过那个桥。所以另外一位师母和牧师在开车，我就在里面睡觉，我睡了2觉，那个车还在桥上。所以我就感到，我们如果现在听 Jonathan Edwards 的讲道，就像过那个桥一样，我睡了2觉了，他还没有讲完，因为他要讲2-3个小时，而且讲得很晦涩，在我们看来，而且很有可能我们听的后面的就忘了前面的。但是圣灵在动工，就使用他那样冗长的讲道，细致的讲道，来做那些拯救人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祷告的第一点就是要为人的救恩来祷告，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我们福音派或者我们宣道会非常的强调传福音和大使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有人都是神拯救的对象，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呢？我们经常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马可福音的大使命，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到另外几处的山寨版的大使命。山寨版的大使命就是有的人他打着传福音的名义，但是传的不是福音。那其中一个就是约翰二书里面所讲的，或者约翰一二三书里面所讲的，如果有人到你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约翰一二三书主要是讲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所传的这位基督，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才是我们完全的救主，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传对的话，那就是传的是一个假基督，我们就是假先知。所以有人如果传这样的福音的话，我们连问安都不要问安，更不要说把他接到家里面去。所以我们这边说的非常清楚的，我们再说一次，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传这样的福音。 所以说有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来敲我们的门，我们不要问他们的安，因为如果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更不要把他接在家里面去学什么英语，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这是山寨版的第一个大使命。那第二个就是加拉太书里面的，那保罗是这么说的，但无论是我们自己或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所以保罗或者加拉太书在这边讲的非常的严厉，那这边就违背了一个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怎么才能够得救？我们是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如果有人要在神的恩典上再加一点东西的话，那这样的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福音，那这样传福音的人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这边就牵扯到我们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恩典和行为的关系。我们是先有恩典先得救，先有和神的关系，先有身份，再有好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先有了好的行为我够格了我才得救。这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在神的恩典之外再加上自己律法的行为，要先得救，要先有好的行为再得救。那现在很多的信仰也是这个样子，那这样传福音的人就是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那我有一次去犹他的时候，我看一个同学在晚上的时候有人来敲门，来进来三个人，一个是华人，他是一个新加坡人，大概是我记得是讲一点点的英文，那另外两个是美国人。那这个新加坡人就讲了他怎么信他所信的耶稣的历史，就是当年他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个人这样来敲门给他传这样的福音，然后他就信了，所以说他也要这么去做来敲我们的门。那我现在想想，他当时就是有人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他入教，然后他入了教之后他又要勾引其他人入教，因为他所传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所以我们的福音一定是先有得救关系和身份，再有行为。我们如果自己去想的时候，这才是真理。为什么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现在有三个孩子，当然他们非常好，那即使他们不是那么好，他们也是我的儿子或者我的女儿。那另外一个人他很聪明，什么都考第一，然后品格善良，爱人如己，然后各方面都很突出，他无论怎么好他也不是我的儿女。所以说我们一定是先有这样的关系和身份，我们才让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关系和身份来相配，并不是我多么好了来换取这样的身份，那这样的身份是用我的行为换取不来的。就像说一个人他不可能因为他的善行成为我的儿子一样，我也不可能因为我多么好就成为比尔盖茨的儿子。关系是不能用行为来换取的。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只有在恩典面前，只有在关系面前，人才是平等的。人堕落的一个根源就是不平等。如果我们再靠行为，那就是有的人高尚，有的人卑鄙，有的人高，有的人低，那就不平等了。所以只有在恩典面前，人才是平等的。另外一点就是，人堕落的根源就是要自己成为上帝，就是要自我依靠。如果我再想依靠我的行为来得救的话，那还是在自我依靠，那等于是在罪的道路上越走越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堕落的根源就是自我依靠，如果我想再回到神的面前再继续的自我依靠的话，那不可能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说当一个人说他要他凭他的行为来认识上帝的时候，这恰恰是他的问题，他的骄傲。我们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有多么的败坏，我们人往往认识不到上帝有多么的公义和慈爱，我们以为我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凭着我的行为来蒙上帝的悦纳，那恰恰是我的问题之所在，那恰恰是我的骄傲。所以说从行为来得救，那是一个很大的最大的谎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了恩典之后，我们也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所以圣经里面做了这么做了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写信给你们说，如果有称为弟兄就是基督徒，那继续行淫乱、贪婪、拜偶像或辱骂、醉酒、勒索的话，那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这圣经上一方面很强调我们得救是本婚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另外一方面也很强调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的恩典关系和身份相称才可以。如果有人他声称他是基督徒继续拜偶像的话，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连吃饭都不可以。所以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 party 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 party 的话，我们就不要邀请这样的人来参加我们的 party。 我们可以邀请慕道的朋友，但是如果有基督徒他称自己是基督徒，那继续在过一个犯罪的生活的话，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邀请他来给我们一起吃饭，因为神也看重我们的行为。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为人的救恩来祷告，我们要为人的救恩来祷告，因为只有圣灵动工，人才有可能相信耶稣。但是不是仅仅为救恩祷告就可以了呢？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为神的公义来祷告。我们不仅是要祷告神的爱，我们也要为神的公义的彰显来祷告。我们看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这么的一个规矩。从摩西到撒母耳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那主要是警告。警告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得罪神，你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否则的话你就会遭受神的审判，这是警告。那从撒母耳到以利亚，那就开始是威吓或者 threatening， 就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已经犯了罪了，已经犯了罪，除非马上悔改，否则神的审判一定会来临的。那是从撒母耳到以利亚。那从以利亚到以西结呢，那就是审判不可避免。神经过很多次的警告威吓，神经过很多次先知的讲论，那以色列人还是在自己的罪中不能够自拔，那就必然有一个结果，审判就不可避免。而且很重要的是要为审判来祷告，那就是耶利米和以西结所做的工作。所以耶利米和以西结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卖国贼的工作。当巴比伦来攻犹大的时候，耶利米的信息说，你们要投降，不要抵挡，因为投降才是上帝的心意，投降就表示你接受上帝的审判，你承认上帝的公义，你承认你自己的罪，你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你们要投降。那耶利米在当时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卖国贼，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护照。所以这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神很清楚地给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为他们求好处，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神一定要审判了。这个时候要为神的审判来祷告，而不是为神的救恩来祷告。为神的审判来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同样以西结也是这样，当有人来到神，来到以西结的面前，特别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来到以西结的面前的时候，神是这么对以西结说的，他们自己里面有罪又不愿意悔改，神难道能够被他们求问吗？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叫告诉他们，他指着他的永生启示，神必不以为你们被求问。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的祷告一定不是说我们有什么 good will， 我们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们有什么好的动机，我们有什么爱心，当然这个可能都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祷告要合乎神的心意，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那这样的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虽然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比较的困难。所以说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主导文的祷告，我们是为神的名来祷告，为神的国来祷告，为神的旨意来祷告。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祷告的。那集中的体现就是马太福音26章在克西马尼园耶稣他自己的祷告，虽然他可以把他的软弱告诉上帝，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的祷告就是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乃是要照神的意思，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所以与这个祷告相对比的就是亚比斯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亚比斯的祷告，是历代至上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的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当然圣经里面这个记载的很简短。那亚比斯可能遭受了一些患难，神在他的主权和怜悯里面也回应了他的祷告， 但神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按着这样来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我们看到没有，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说神并没有让我们像亚比斯这样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所以说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生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有时候可能不愿意面对这么一个现实，我们不喜欢面对这么一个现实，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圣经从创世纪人的堕落开始到启示录都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我们一生下来就不可避免地处在一场上帝与魔鬼的属灵的征战当中。那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这是一个事实，这样的事实不是以我们的意愿和选择为转移的。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所讲的那样，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说我们人不可避免的就处在了这么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那祷告呢，就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就像耶稣他怎么能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刚刚讨论过，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难处就是他能下来，但是他要不能，他不要下来。我们人被钉在上面是没有办法，反正难受也好，痛苦也好，我就没办法就这么钉死了。那耶稣他是有能力下来，但是又不下来，那这个痛苦是非常大的。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你想笑又不能笑，痛苦不痛苦？你想叫又不能叫，痛苦不痛苦？那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钉得极其痛苦，他能够下来，但是又不能下来。他怎么能够这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靠着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门徒为什么会四散而去呢？彼得为什么会否认主呢？那就是因为他们在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睡着了。所以说我们祷告中得胜，就能够在试炼中得胜。我们在祷告中昏睡，我们必然在试炼中跌倒。我们人天生是不愿意祷告的，我们罪恶的本性不愿意祷告，撒旦不愿意让我们祷告，世间的繁忙也不愿意让我们来祷告，我们整天非常的忙碌，没有时间来祷告。但是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很简单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不能够跟着感觉走，情感和感觉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又同时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我们跟着感觉走往往是做有害于自己、有害于别人、有辱于上帝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我们的意志来战胜我们的感觉，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因为祷告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那祷告也是传福音的发动机，祷告也是生命成长的发动机。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徒然的。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基督徒做几年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是靠着辩论啊，我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这个人有没有信？没有信。我们有时候靠我们的爱心，我们请客吃饭，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他，但是最终这个人可能还是离开教会的。那最可惜的是，有的人因为我们帮助他太多了，他实在是爱不过情面就受洗了吧，那最后他自己还是没有信。如果圣灵没有在他心中动工的话，那这个人是不可能相信耶稣的。那怎么才能够圣灵来动工？就是靠我们的祷告，因为祷告是传福音的发动机，是生命成长的发动机。祷告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传福音和生命的成长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得胜，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所以说我们说到明年我们教会的重点，我们可能是传福音，我们可能是构堂，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就像使徒行传第六章一样，传道人就是要祈祷和传道为事，这是神对我的呼召和托付。如果我说我对大家有爱心，如果我说我爱上帝的话，那我却没有花时间来祷告，那我的爱心就是虚晃的，那我所说的话就是谎言。我如果真的是爱上帝，我如果真的是爱大家的话，那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祷告。第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祷告？第二个，我们到底祷告了多久？当我问 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祷告多久的时候，我碰到的普遍的反应是，那祷告时间长了就怎么样吗？当一个人这么问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祷告。当一个人这么来跟我对话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祷告。因为有一个他真正祷告过的人，他知道祷告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时间长了，才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否则我们的祷告就是流水账，那我有什么需要告诉上帝，你愿意听就听，不听就拉倒了，我就走了。我们很多的祷告可能就是这样。那只有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安静下来，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同在，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蒙神的垂听。说祷告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说我时时祷告，不用固定时间祷告，当一个人问那祷告久了又怎么样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祷告的，他肯定是没有祷告的。那另外一个除了有没有祷告、祷告时间之外，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能不能献在祭坛上，能不能献在祭坛上。就像刚才天使一样，他把那香和众圣徒的祈祷献在祭坛上。所以说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天使献的话，当中有我的一份的话，我那一份到底是多少。首先是有没有啊，有可能没有啊，没有就麻烦了。第二个是我祷告了可能很多，那天使能不能献上，天使能不能献上。那就像一个人默想一样，他默想了一段时间，终于记起来有个人欠他多少钱，哎呀亏得我默想了，否则就忘记了。那这样的祷告他能不能献上了？当然是不能献上了。所以我们祷告的内容除了祷告神的爱之外，那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公义的彰显来祷告？我们除了祷告上帝的拯救之外，我们有没有为上帝的审判来祷告？那就像这段经文所告诉的我们的一样，那圣徒祈祷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公义的彰显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在我们的罪中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刚刚认识你的时候，刚刚相信你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解，对你的理解和对我们自己的理解都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以为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我们以为我自己会怎么样，我自己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多的以为可能都不符合圣经的真理，都不符合你的心意。我们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也求你的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求圣灵充满我们，求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行在主的旨意里面，让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